世尊是依着有情来说三法印，是吗？接下来我们要说到通遍一切法的三法印，这就要接着来说大圣了。大圣通遍一切，通遍一切的三法印，通遍就不单单是有情，一切法的三法印也先证论。那就是在说到，如果说依着阿含经佛说依着有情来说无常故苦，是吗？啊，如果说大圣就无常故空。好，我们来看内容了。如果扩充三法印而应用到一切，那不单单是到有情，就是一切，那就是大圣所说的无常故空。导致前面加一个无我，无我就是空了，无我就是空，空就是没有自性的意思。一切法的本性如此，而前面不是举了阿含经吗？此性自而空，是此性自而，所以空就是没有自性。什么叫没有自性？因为一切的法都是缘起嘛，都是从众缘生。众缘生就是没有自己，不是自己生，是众缘而生的，所以叫做没有自性。没有自性，它就是没有常住性，没有独存性，没有实在性。所以自性就有这个三相状，是吗？我们刚才注脚有看到，自性就是没有这个三相，没有常住性，没有独存性，没有实在性，就是时间、空间、存在，这个三性。一切法，这是一切法的什么平等空寂性，法法平等的这个空寂性，就这个，就是没有自性，这个就叫空。这个空性，经中也称为它是法无我，所以不单单是人无我，法也无我，只要是法无。这样的话，这个空性法无我，一法无我就必定是人无我，因为人，我们为什么会说执为我呢？一定是在五蕴的法上，在自己身上的五蕴法上执着为我。既然我是空，我们就不可能在这个五蕴身上执着有一个我了。所以这个无常故空的时候，这是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。所以这个就可以什么遍通一切法，空就是没有自性，而一切的法都是因缘所生法，所以它没有自性，所以无常故空啊，就是通遍一切法，空就是无我了，空就是无我，所以这样的三法印就是遍通一切法的三法印。既然这个说到空性就是法无我，这个接下来导师会做。说明就是法我跟人我之间的同跟不同的地方了。这个法无我的这个我跟有情执着我的自我的这个我是略有不同，稍稍的不同。实在的、常住的、独存的这个我的定义是相同的，同样都是实在、常、独一的这个，不管是人我、法我，这种定义都相同。但是有情执着于自我的这个，执着于自我的，就是萨迦也见，这个自我就是在自己身上执着为我的，这个叫做自我。那导师的用语了，在这里用语，有情执着自我，就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执着有我的这个自我呢，这个产生主宰的，这个就是萨迦也见，这个就是我们出国要断三劫，出地要断三劫的这个有生见，就在自己身上执着有我产生主宰的那个自我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就是在这个实在常住独存这个意义上，附入什么意志的自由性。意志的自由性就是主宰，有主宰，这就不同。关于这一部分呢，在关于这一部分，我们看注脚十七。我们一般说人我有两种，就是一个是普特伽罗我，是吗？另外一个呢，萨迦耶我。这两种我了，普特伽罗我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或意义为速取器，速取器。什么叫速取器？就是 不断的在生死中受生的意思啊，速就是速速，取去去就是无去无去，就是不断的在生死当中受生的，这就叫做速取去，就是菩提伽罗我。这个不论是自己或者是别人或者是畜生，六道五趣一切一切的，都有这个身心合合的个体了，都可以说有世俗假名我，都可以有这个世俗假名我，就是缘起假名我，这个就受假咯。我们说名假受假法假就是受假，是吧？复合的复合物的，对，有身心合合嘛，因为都是身心合合的个体，可以说有这个世俗假名我。但是众生不了解，不能够了解，总以为有个实体性的众生在轮回，所以就成为什么普特伽罗的我执，就是我们执着我们在自己身上，在别人的身上，在一切有的有情的身上，我们都执着有一个普特伽罗我，有真实实在的，就是什么，就是原文当中说到的实在的常住的独存的，我们都认为有这样的我，认为有这样的我，这就是普特伽罗我。而萨迦也见呢，萨迦也见，这个就是什么，就是对自己身上，对自己，我们对自己不单单会起普特伽罗我，也会起萨迦也见的我，但是对别人呢，对其他的友情呢，我们只会起什么普特伽罗我，就会认为哦，那个友情它是实在的，它是常住的，它是独存的。这对一切一切的友情都会起这样，一切法呢也是起这个，这个法是实在的，这个法是独存的，这个法是常住的。哎，对一切法也会起这个，这个都一样的，都一样。不管是法或者是友情的普特伽罗我都起这个，但是对自己呢，对我们自己当然也会起普特伽罗我，但是不单单起普特伽罗我，更会起萨迦也见的我。什么叫萨迦也见？就会更起主宰，那就是萨迦也见的我。所以咯，引文一他就说到，对人会有起普特伽罗我执，对自己不单单有普特伽罗我执，更起萨迦也见我执，那主宰，这是根本没有的妄执，都是妄执啦，都妄执。所以，不管是对友情或是对法，都会起什么实在、常住、独存的自信，都一样。但是在对自己更会起什么主宰，那就萨迦也见。所以我们要断的，我们说自信见啊，自信见最严重的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主宰。所以我们说要断三结的，就是萨迦也见，就是有生见，要断这个见啊，这个见要断，就是这个。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破我们的那个萨迦也见，怎么破它？我们破萨迦也见不是专对在主宰上去破它，我们要观察我们自己身，我们这个身没有普特伽罗我，就是我这个有，我们这个我啊，是我这个有情的假，这个假名我，它不是实在的，它不是常住的，它不是独存的。只要这个一破，就是破了普特伽罗我，这个一破，我们的主宰啊就没有立足点了。我们要怎么主宰？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我没有实在的，没有独存的，没有常住的，所以一破了普特伽罗我执，萨迦也见，他就主宰就没有立足点了。所以我们要破我们这个主宰的萨迦也见了。不是一直在这个主宰上啊，我不要主宰，那破不了的。我们还是在主宰，但是我们只要一观察到，我这个我没有实在性啊，没有独存性，没有常住性，这样我就主宰就起不了，我怎么要去主宰？ 自主，怎么样自主，怎么样 去支配别人，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到底我们都是在观察，一切法是没有自信的，一切法没有自信，所以我们也是观我们自己身心的五蕴没有自信。佛陀也是这样观啊，五蕴法色是无常的，色是苦的，苦所以没有我，没有我，这个没有我啊，哎，在暗经是说没有人我，其实这个我就是没有法，没有法我，就是空，就是空。所以说起来啊，大乘经上说起来，观察一切法空即性，在一切法空当中，我们就可以破除掉我们的我见，我见。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了。所以基本上这个引文底下的，我们理解了我们刚才所说的。底下的各位就可以理解他了。其他引文，我希望哦，引文虽然刚才听好像懂了，但是还是各位回去之后啦，还是有时间的话，还是这些都要再思维，然后把它我刚才说了，刚才说一定要思维到哦，得就是心领神会，知道哦原来是这样，这样我们来去做观察的时候。我们就会有力量啊，很明确有力量。导致做一个结论哦，从实在常住独存的意义来说，有情是无我空的，诸法也是无我空的，本性空寂，这就是涅槃了。所以这边的有情是空无我的，就是。实在的常住的独存的有情也是空无我的，这种有情基本上就是引这个注脚在说的普特切罗我，我们一般也说有普特切罗我，还有沙迦耶见，这个有情呢就是普特切罗我。所以这样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极尽的三个法印是通遍一切的，有情世间的真理。这有情就是普特切罗，普特切罗我就是在我们自己身上，一切有情的身上都起的这样的空无我，这就可以通一切法了。这里就没有说到无常故苦，是吗？没有说到这个，那苦就是纯粹对有情来讲，但是如果对有情的普特切罗我，就是实在的常住的独存的这个来说的时候，这个是可以通有情的，有情也是这样，那就是注脚说到的，这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普特切罗我。那只是我们在普特切罗我上呢，在实在的常住的独存再起一个主宰，那就是沙迦耶见。那主宰呢，无情物有没有主宰？无情物就没有主宰，那就不适合。但是普特切罗我这个地方呢就适合，要通三法印了，一切的法都有这个三的法印。所以这个无我空啊，无我空最根本的就是没有实在性，没有独存性，没有常住性，就这个了。我们观察也就是从这边下手。我刚才说了，我们要破我们那个沙迦耶见的主宰，也不是一直在主宰上去破，如果我们的实在感没有破除掉，我们的主宰一定破不了。只要我们有实在感，我们那主宰欲一定破不了。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在主宰那个地方，想要去压它。我们当然主宰太强，我们都要压制它，但是那只是暂时的，它太强了，我们当然压制它，但是这个不是永久的办法。我们要在实在感色得的不变性独存性的那个地方下手去观察它，只要那个一破了，我们那主宰意啊就没有它的立足点了。这个我们就说到三法印的真实性，是吗？这个三法印的真实性是能够骗到一切的法，有情无情都能够骗的了。接下来就说到了三法印的实践性，要实践呢，有解就要有行，是吗？所以我本来还有那中道法就要去实践的了。先总说，就先说到什么？ 要先说到真实性跟实践性的统一，就是我们前面是先说到三法印的真实性，接下来要说到三法印的实践性，要先说到他们之间的统一啦，所以会先说到真实性跟三法印跟实践性的统一。先总说咯，佛说三法印它是非常非常善巧，佛说三法印非常善巧，怎么样善巧？就是在同一个命题而做两方面的解说。同一个命题是什么？同一个命题就是三法印，两方面的解说就是真谛法跟中道法了。说既是事物的真相，就是普遍的理性，就是前面说到的真实性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也就是实践的过程，那就是实践性。就是同一个命题，导师也非常非常的，佛陀非常的善巧的说明，导师呢也非常的精准的理解到，所以导师就这样说出来。所以同一个命题就是三法印，做两方面的解说，就是真实性跟实践性的总说咯。那接下来就是详细说明咯。三法印就是三解脱门，三解脱门了。其实这三者的深意本来是同样的，三者的深意可以说就是前面说到的真实意，真实，有那真实性，真实性本来是同样的啦。每一个法印都能够开显正解的内容，是吗？每一个法印都可以了。每一个法印，也就是每一个法印都能够离执证真，每一个法印都可以，就是从诸行无常相观察到它的常性不可得，常性不可得就是空，就能够解脱了。一样，诸法无我，无我相都是无我相，就是都是合尔，彼此合尔的。从诸无我相观察到原来就是我性不可得，就是独一性不可得，不可得就是空，那就能够解脱。所以每一印都能够直显开显正觉的内容，每一印都能够离执证真的啦，都可以。所以依着无常门悟入的就是无厌解脱门，就是依着无常诸行无常印而成观察，我们观察就是具体去实践的嘛。从这个无常印，就是诸行无常印这个真实性，我们依着这样的印来去做观察，观察成观的时候，那就是无厌解脱门，无厌解脱门依这样观。无常印观察起来就成为无厌解脱门，他就可以解脱，依着无厌解脱门进去，他就是无厌解脱门解脱，那就是离执证真，是吗？离执证真。而依无我呢，就是依诸法无我印而修行的，而做修行的成为观察，那就是空解脱门。一空解脱门入，它也是离执证真，是吗？那叫空解脱门。一涅槃极尽印而悟入的，从这边悟入的呢，那就是无相解脱门。因为涅槃就是无相，是吗？涅槃免一切相，所以依着涅槃极尽印成为观察的，就是无相解脱门，依着这个门进去，那就解脱，所以叫做无相解脱门。关于这个，在注脚十五当中有说到，我也说到，就是如果在声闻对于那个三解脱门，对于阿含经说的那个三解脱门，它跟大圣的观法是不一样的啦。因为你看哦，因为在一般的声闻的三法印也是次第的三法印，次第，所以 所以在部派的三法印也是次第的三法印，声闻部派的理解的三解脱门也是有次第性，但是以大乘的三法印是同能够离执证真的，所以三解脱门以大乘来说，像龙树菩萨咯，在大智度论也这样说咯，三解脱门同源一实相，同源一实相印，所以大乘的观法还是有不同。这在注脚十九。那么详论各位就可以看看，在导师在《佛法救世之光》有《法印经》列说，《法印经》啊，这《法印经》，《法印经》这部《法印经》，它不是说三法印，而在说三解脱门啊，三解脱门。第二个引文就说到大智度论，就可以看到在阿毗昙就是声闻的那个阿毗昙摩嘛，基本上他就是所缘的是不同的啦，所以大圣来讲是同源一实相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咯。其实每一个法印都可以直缘实相，可以离执证真，但是因为有情的根性不同，佛弟子的根性不同，所以或说此或说彼。什么或说此或说彼，就是三法印当中的可能说这个法印，可能说那个法印，或者是说两个法印，或者是说三个法印啊，随着根基的不同。如果一个法印有人根基不同，有人根基他是要用无常得解脱的，他就说无常印，从无印解脱门得解脱。有的人根基要用无我印，啊，假设不行，不同的有人要用两个法印，什么要两个法印？先从就举一个例子啊，无常印，他可能要先从无常印下手，无常，然后到无我，他可能无我他就解脱了，如果无我还不能解脱，他就用三法印，就用三法印，所以。或说一法印，或说二法印，或说三法印，所以这根基不同了，根基不同。这在注脚五各位可以去看它咯。如果完备的三法印，就是次第的三法印，这个就是依着次第的三法印完备的说，那可以说就是声闻的常道，就是声闻的正常道，就是一般我们在阿含经看到的。世尊对于佛弟子啊，对于声闻弟子说的，就是次第的三法印，就是诸行色无常，无常苦无我，无我就顺向涅槃。所以基本上完备的来说，就是声闻的常道了，是三法印，就是先观无常，由无常而观无我，由无我而到涅槃。这就是修行的次第过程哦，这声闻常道，这都在说到三法印的实践是吗？三法印的实践呢是吗？它的实践性，谈一法印它也是实践性，因为任何法印它都有它相应的解脱门嘛。那现在是更完整说到的次第的三法印，次第的三法印就是依着次第的三解脱门，这就是在阿含经常说的，就是所以导师说这就是声闻常道来说了。例如经常这样说了，阿含经常这样说，愿就愿离，然后离欲解脱，都这个样，这就是依着三法印修行的次第来说咯，愿离欲解脱。因为我们常看经文哦，观诸行无常，观诸行无常就厌离这个世间，求出离。包括咯，我们说那南传啊，十六皆智是吗？在先观名色，然后从名色把它破那相续相是吗？密集相续相等等，就看到一个一个的啦。单缘法，他们说那就近法、单缘法，然后观他的生灭相，从生灭相，然后观生灭相熟了，就观他的灭相， 面相，面相，面相有几种即感，几种即观，所以就厌离世间，厌离世间。所以观诸行无常，能够厌离世间，而求出离，出离，能厌苦，能厌离苦，就能够通达无我，因为苦故无我，无常，无常就厌离，然后无常故苦啊，苦那就更厌离了，对吧？但是在经文说，无常就能够无我，无我，如果达到无我，无我，我所执，那就能够离一切爱欲，所以离欲，离欲，要到无我就离欲，无常那是厌离，是吧？等到离欲，离欲的话，他就能够离一切烦恼，能够离一切烦恼。既然能够离一切烦恼，就能够得到涅槃解脱。所以厌离欲解脱，就是依着次第的三法印，次第三法印。哎，这就在说明三法印的实践性了，三法印的实践。我们注脚二十一引了很多文，对吗？我们来看一个文，翻到下一页，第六个引文，第六一个引文。为什么各位看要看第六个引文？这个引自成佛之道，引自成佛之道，三圣共法章的引自成佛之道了。再说到不是有三学？导师先说到苦集灭道，对吗？说到道地的时候，又说到三学八正道，对吗？对，那八正道正思，不是有正见正思，然后呢正以正业正命等等的八正道。我在这引的文呢、啊、就是当中的正思，正思就是八正道的正思维，正思。我那黑体字，黑体字，相于厌，相离异即灭，灭就是相灭了，我觉得这个。相以厌，相以离异即灭，灭灭就是涅槃解脱。我们来看，因为既然这个这一段文，我们来读一下，读一下，因为蛮重要了，因为这跟修行过程有关系。我们现在也在说明三，就是三法印的实践性嘛。无漏的八支正道，八正道之，我们一般说八支正道是吗？就是。八正道支，就是这八支啦，就是八支是同时成就的。无漏是什么？无漏的八支正道，那是现证慧咯，就是第八支。我们说八支啊，八支正道其实都是什么？相依相缘的，但是它有次第性，相依相缘而次第成就了。等到第八支正定修慧，正道正修慧的正见，正道真谛法，正定就解脱了，那就现正慧。所以我们一般各位不是常听到见地得道吗？不管是见是地还是见灭地，都是见地得道，地就是真谛法，见到真谛法就能够得圣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八支正道就以正见为道，修正见，修正见，每一支都有正见，是吧？等到第八支的正见啊，见到真的，见到真谛，他就移植正面，正面。所以见这见地啊，就得到圣道。所以八支正道就同时圆满成就，八支正道就同时圆满成就了。所以它是无漏，就是见地啊，见地才是无漏的，无漏就得到圣道。那个见得到呢，就八支正道就同时圆满成就。而我们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说次第成就，那还是在有漏的修行过程的次第成就。但是又圆满正道见真谛而得解脱的时候，那得到的圣道，八支圣道就同时圆满成就了。哎，这个我们在读那个《学佛三要》在《慧学概说》的时候，也不是这样说到吗？ 说到会就是般若有四大体相是吗？究极体相啊，就是现智一如，悲智交融，定慧均衡，理智平等。理智平等就是理就是如如啦，就是真理；智呢就是那个般若。理智平等，理智平等就是如如智正道，如如理，那就现证慧了。这个一理智一平等现证慧的时候，般若的四大究极体相同时成就，同时成就。我们说八支正道的体性就是慧，以慧为体，对吗？以慧为体，这个我们都要去理解了。因为谈到这里，就跟各位说到了，也是在复习了温故知新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在一切修行过程当中，以正见为导，所以八支正道的体现就是慧。所以我们一切的修行哦，六度也是以慧、以般若为导。所以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等等，都要跟什么智慧相应，智慧相应相应。所以闻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但是在修学过程当中，有次第引申的意义了。有次第引申，就次第成就的意义。但是要到了什么？到了无漏的时候，才能够同时圆满成就。修行过程次第引申呢、啊？次第引申。所以，如果从次第引申来说，正见以后就是正思维，就是对于正见所见到的呢，我们要更深刻的去思维它的内容。正见所见到的，就是正见所闻闻呐。正见就是闻慧，正见就是闻慧，正思维就是思慧，就是对正闻慧所闻到的法义更深刻的去思维它咯，做更深刻的正确思维。所以正见可以说是从闻而来的慧学，就是闻慧。正思维就是从慎思明辨而来的慧学，那就是思慧。老师可以啊，就是配八正道就配思慧，但是它不单单是慧，不单单是慧，而且是正思呢，会正思维会引发向解脱的意求，向解脱的意求，所以正思维有时候又翻为正智，正智，正智就是有志愿，我们好像小时候就我的志愿是吗？我的志愿，又有志愿。我自愿就会往那个方向去追求，所以思慧不单单是理智边，还有情意边，情意边就要去实践。所以思慧在八支正道，思慧导师的思慧是摄什么？正语、正业、正面，都是属于思慧所摄的。因为思慧不单单是理智边，他还有什么情义边，情义边就是正智，正智就要去行了。所以如果说我已经到了思慧，要观察自己咯，你有没有真的依教奉行，就依着正见来的那个思慧去理解如理思维之后，然后再身口去行出来，就是正义正面，正义正业正面。所以正思维是摄正义正业正面了。从无常的正见引发正思，就是相于厌，就是相于厌。从无我的正思，我们看它黑体字，从无我的正思当中就相于离欲。从涅槃极印极见印的正思就相于灭。所以咯，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吗？我们说佛法的多闻是要在广闻一切法当中闻到三法印，所以正见不能够离开三法印，正思维我们思维的内容也没有离开三法印哦。所以从无常的正见当中引发正思，那就像一厌，就是从无常的思维当中，我们现在是正思是吗？我们的正思的内容没有离开三法印，不能离开三法印。所以依三维来说，思维无常能够让我们向于厌，思维无我能够向我们离，能够向于离异。如果正思 涅槃极尽，能够向一灭，因为涅槃就是灭咯。这三者啦，就表示内心的从世间向解脱，时间向解脱，也就是真正的出离心咯。因为这个是三乘共法嘛，三乘共法。如果以大乘来讲呢，那就出离心啊，不是，那就是菩提心。大乘的三法印，这个啊，我们来解释一下啦。我们说大乘就是菩提心，大乘的那个啊，如果说从无常向一厌是吗？这个向一厌就好像从无常故苦，我们大乘也知道苦，但是大乘的苦呢是悲悯苦。啊，这边呢，如果说哎，我们看到无常的厌呢，就像一厌，就是我们不恋着时间，不恋着时间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啊，我们知道这个是无常的，所以我们不会像世间这样在恋着时间。虽然我们在世间，我们不能，因为我们要苦，在世间才有苦啊。我们的慈悲要表现在哪里？要表现在世间呢、啊？所以我们这个厌呢、啊，大乘以大乘来讲呢、啊，这个厌呢、啊，厌是说不像世间恋着世间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啊，如果再谈到三法印，就是一时相应，无常就是常性不可得，常性不可得幻现出来的无常相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那就更是，哎，从一切法空寂性来去面对了，来去面对。所以那个厌呢、啊，又是更是在这不恋着世间，常性不可得幻现出来的无常相。大圣也要视为三法印，但是大圣的三法印是一时相应，相应的三法印就是无常是常性不可得，无我是我性不可得，无生是生性不可得，在不可得空当中来看三法印，来看一切的缘起相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咯，大圣在生死当中，他不会像凡夫一样恋着在生死，他会向着涅槃的方向前进。因为大圣的一切法空，没有破坏一切法相，没有破坏生死苦涅槃乐的幻象，没有破坏它。但是他不会像世间人恋着生死，他会向涅槃的方向前进。但是他也不像声闻这样的急求涅槃，他不会像声闻的急求涅槃，他会向涅槃的方向前进。这个都是依着大圣的理解，大圣的理解。所以大圣跟声闻的理解有不同，但是都同样是依着佛说的三法印，依着佛说的缘起，对缘起的理解不同，解有不同。所以出离心是贯彻解脱道八正道的始终，这因为在三种共法章说的了。只不过正见是着重在知，就是知愿、知离异、知灭，而其他的呢，从正思维开始，不单单是知，要在这个知尽向于相，要往那个方向前进的。所以。正思维也是向一厌、向离异、向灭、正以正业、正命等等的，都是向这个方向前进，都向。但是这个都是要先知，要知道这个，知道知厌、知离异、知灭，就是以正见，依着正见的内容向这个方向前进。所以正思维、正义、正义、正面等等的，都是向着这个方向前进。好了，这个就跟三法印是吗？三法印不单单是真实性，也是它的实践性。哎，在这个成佛之道这里，也可以充分的说明它了。希望哎，放这些注脚，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更深刻的、更明确的去了解它的内容，也可以跟我们以前的做一些结合。各位，这个了解之后，在这种生活就是这样观察了，不离开真谛法、真实性，去它的依着真实性来去实践，来实践它了。不管是布施、持戒等等等等，一切都依着这个，都是要以正见为导，都要以般若为导，来去行一切的善法了。说到底，还是要闻法。 所以我常这样说咯，越来越深刻的觉知到，没有法就没有智慧。你说我的聪明才智、哦、智慧多高，我的很聪明，再怎么样聪明，没有法就没有智慧。科学家、哲学家再怎么样聪明，像那个爱因斯坦够聪明了吧，但是他还是世间的智慧。没有法，没有听闻佛法，就没有智慧，没有般若，没有法就没有真正的慈悲，没有法就没有真正的慈悲。真正的慈悲要跟无我相应，否则的慈悲再怎么样的博爱，上帝再怎么样的博爱，都是自我为中心的出发，对他的博爱都是我所爱，彻底来说就是我所爱。我们没有否定他相对的功德，没有否定，但是彻底来说他还是我所爱，不是佛法要讲的那个大悲、没有法、就没有解脱可言，因为解脱要证到实相，没有法我们怎么样去证到实相。所以咯，说到底还是要有法，要有这个知见、要有这个知见。所以我们这一堂可以把那个知见的它重要性是吗，这不单单说要解脱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，还是要有这个法才能一直依教奉行啊。如果我们这个法如果能够心领神会得心应手，我刚才说到了，每次的跌倒都是我们的经验，每次的跌倒都是我们的经验，这样的经验就足够支撑我不会消极，不会受太大的打击。当然会打击到，但是不会太大的打击，因为我们会有所收获，会进步的。好，这部分呢，其他的咯，其他的注脚各位就自己看了，自己看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把那个这个后面这个把它做一个总结。这可见三法印的教说是将诸法的真相修行的历程，就是真实性跟那个实践性啊，做结合了，对吗？还有主观、客观、事实与价值，一切一切都综合统一了。主观、客观，主观可以说是能编了，客观可以说是所编了，都综合起来了。事实与真相，比如说无常，无常是事实是吗？哎，无常故苦，苦故是价值的判断喽。这可以看注脚22了，一切一切都综合起来了。主观、客观，哎，综合起来，主观就是能编，能编就是我们了，有情。有情要修行，哎，修行八正道。所以我们在前面那个第一章啊，皈依法、皈依法、中道法，中道法可以设解脱法，跟真谛法也是一样。中道法我们去行的话，我们去八正道，我们去行啊，主观主动的去行的时候，我们的正见就能够见到真谛法，我们的正定呢就能够解脱。哎，这个主观跟客观。所以我在那个地方，我们不是说有能所，说能所也能所就是主观客观的。好，到最后了，复论。哎，导师说这个是佛陀唯一稀有的教法哦。哎，各位，导师会常说唯一，究竟唯一稀有的教法，就是这个喽。因为这个能够统摄佛法的一切一切法，包括在这里哦，真相修行就是解行，解行是一致的，主观客观，我们修行的，譬如我修行得到的就是五分法身，是吗？无问法身，而所得为什么会有这个无问法身？就是我们见到实相，而我们见到实相的时候，一切一切的也是同时圆满。哎，这个都是在做统一了。这是佛陀唯一的稀有教法。这希望呢，我们把那个一切一切的法，也有我们所学到一切一切法，都能够归到这个地方。哎，导师特别举《龙树论》的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这样说。无常是空门，空是无生门，这也是符合三法印的次第。什么叫空门？就是要依着无常呢，才能够入到空啊。这叫无常是空的门，而空是无生门，就是要依着空才能够进空的这一门，一进去就是无生，所以空是无生门啊。这也符合次第三法印了啊，因为他所说的空就是无我了，无生就是涅槃，无生就是涅槃的意名啊。 涅槃即尽就是无生了。所以导师诶特别举龙树论的大智度论说到这个面相来说啦，这个面相来说的时候，大智度论也是在说了一切法空，但是这个面相来说就是次第三法印。哎，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了，我们就把第一节这样做结束了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